特朗普政府推出对伊朗新的制裁措施。在谈及沙特记者失踪一事，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在该地区对美国很重要。
对失踪记者卡舒吉的搜索取得了一些进展，土耳其调查人员完成了对伊斯坦布尔沙特领事馆的检查，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沙特，与国王萨勒曼会面。
美国女性参与竞选公职的人数有所增加，在政治立场偏保守的爱达荷州，今年也有两位女性候选人引发关注。10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出了对伊朗的新的制裁措施。另一方面，关于沙特记者失踪一事，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在该地区对美国非常重要。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那么就在10月16号星期二的中午呢，白宫的这个举行了一场背景的简报会，来简报了有关于特朗普政府最新的针对伊朗的制裁案。那么特朗普的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因为要针对帮助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伊朗巴基斯解放军，那对他们的这个支持的个人以及团体们实施制裁，同时也表示这是美国对伊朗实施所谓最大经济压力的制裁的一部分。那么资深官员在简报会上表示呢，巴基斯的解放军他们招募并且训练童兵，那有些呢甚至只有12岁，那而且他们不只是把他们招募来为巴基斯解放军打仗，也为其他相关的组织卖命。那么同时也指出呢，在这个声明当中说他们也同时招募阿富汗方面的移民。那么根据财政部发出来的制裁的声明表示，这是制裁针对的就是这个支撑巴基斯的庞大的财务跟金融的网络，那包括了汽车、矿业、金属业、拖车制造业还有银行业等等。资深官员表示呢，这个财务网络横跨了中东地区以及欧洲。那么这个制裁的基础呢，它的法源基础是来自于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23号签署的第13224号行政命令。这个命令呢是要来阻止阻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受到制裁的这个巴斯基特朗普政府是任命说，他不仅是提供他们成员的住宿还有财务的支援，而且呢还投资了一些其他的企业来支持他们的行动，因此呢在其他的方面也有所制裁，包括了像是穆列特银行、梅尔经济银行、梅尔经济伊朗投资公司，还有其他的5家投资公司都在制裁的名单上。此外呢，包括了中东地区最大的拖车制造公司伊朗拖车制造公司，以及中东还有北非最大的钢铁公司伊斯法罕莫拉巴克钢铁公司，也都上了这一次的制裁名单。那不过我们知道呢，在制裁伊朗的同时，在该地区也有另外一起令人关注的事件，就是沙特的记者卡舒吉的失踪。那么在这次的简报会上呢，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就被问到了，今天如果要对伊朗施加所谓最大经济压力的制裁的话呢，势必需要周遭盟友国家的帮助，尤其是沙特阿拉伯。那么现在面临着卡舒吉的失踪案，到底特朗普政府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之间的关系？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政府的内部是一致认为必须要对这个失踪记者的事情做出全面的调查，但是也强调美国对伊朗政策需要该地区所有盟友的合作。那么呢，美国与沙特拥有长久的盟友的关系，而沙特呢对于美国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就在星期二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发表了说他已经跟这个这个沙特的王储通过了电话，并且说对方坚决的否认跟这件事情是了解的，并且已经开始了全面性的调查，还说很快就会有结果。林森。
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利雅得会晤了沙特国王、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外长朱拜尔，讨论怀疑被杀害的失踪记者卡舒吉的问题。两个星期前，卡舒吉进入沙特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办理文件之后消失。 土耳其当局说卡舒吉在沙特的领事馆内被谋杀，沙特则否认指控。这起案件已经让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也给沙特王储的经济改革和吸引外资的计划投下了阴影。为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紧急前往沙特，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沙特领导人见面，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我们知道国务院对于卡舒吉案件有什么样的最新说明？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和沙特的国王以及沙特年轻王储的会面当中呢，强调了美国对于卡舒吉案件的关切。由于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因此呢，美国也欢迎沙特的政府对于土耳其的当局呢提供有关的调查协助。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在相关的会谈当中呢也指出了一个彻底透明以及及时调查至关重要。不过这是台面上的外交语言，台面下根据消息人士指出，蓬佩奥国务卿与沙特王室有关成员的会面并不那么顺利。那么王室呢，沙特王室极力撇清和这起事件的直接的关联。尽管有些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的王室呢已经准备好要承认卡舒吉呢是的确是在沙特的领事馆中呢被杀害，那么是流氓的业务人员在审问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务院呢并没有评论是不是从沙特的王室成员当中呢得到同样的讯息。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在土耳其派人检查沙特领事馆的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纽约时报报道称，沙特阿拉伯准备承认失踪记者加马尔·卡舒吉被杀。这些报道引用了一些消息来源，这些消息称卡舒吉的死亡是未经授权的审讯发生意外造成的。卡舒吉10月2日进入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办理他与土耳其未婚妻哈提斯·森吉兹的结婚文件，此后没有再出现。卡舒吉是沙特王位继承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的批评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杀害他的可能是流氓杀手。
The king firmly denied any knowledge of it. He didn't really know.
国王坚称毫不知情，他也许真的不知道。我不想猜测他的想法，可听起来像是这些人可能是流氓杀手，谁知道呢？我们会查个水落石出，但是国王坚决否认。
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星期二抵达沙特后不久，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会面，讨论卡舒吉失踪和涉嫌被谋杀一事。卡舒吉在两周前访问土耳其的沙特领事馆时失踪。蓬佩奥在与萨勒曼国王进行闭门会谈后，没有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为什么美国各界这么关注卡舒吉事件呢？主要的原因包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沙特的王室关系密切，而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呢，美国和沙特联手打击伊朗，双方的合作关系更加的密切。不过卡舒吉事件引发了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的强力抨击，以及人权团体的强力反弹，认为这起事件呢凸显了沙特的种种人权问题。一些重量级的国会议员还表示，美国不应该再对沙特来提供武器设备。在利雅得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将前往土耳其的安卡拉访问，到时候呢他也将发表公开的声明。一般认为呢，这起事件对于美国和沙特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和沙特以及土耳其的三边关系有什么样的冲击，到时候会有更加清楚明确的轮廓。湘云，
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详细报道。
好，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星期访问越南，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试图与越南共同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影响力。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林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周到访了越南，这是马蒂斯一年之内第二次到访越南。 有分析认为，美国国防部长这一不同寻常的出访的活动，旨在增强美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是为了共同的应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认为，美国高官到访是在用实际行动安抚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同时，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可能减弱或者撤离的担忧。我们来听听王维正教授的观点。
你可以看出来一个脉络，就是说过去五年、十年的话，美国是加强了对越南的关系，然后也加强了对于这个东南亚国协阿相这个关系。对阿相来讲的话，过去他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在中国崛起的这同时呢，美国逐渐的有这种分心和可能要离开这个区域，或者甚至被这个中国给赶走这样的一个疑虑。那他们也常常认为说这个美国的首脑到东南亚地区来开会，比如说开这个东亚高峰会议，开这个 APEC 的会议，开这个 ASEAN 的这个高峰会议等等。那常常的话，因为时间很长啊，这三个都连在一起，时间很长，常常有这种就是说缺席的现象。所以说如果说能够用实际的行动这个高官包括像那个国防部长，这个不断的去那里拜访，然后谈一些这个很具体的这个加强合作的现象的话，会让这个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话会有一些心理上来讲的话会有一些这个放心，而且也对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所谓的 staying power， 他会留在这里的话也会感到比较放心。
此外，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国防部本周日发布了一则消息，称将于10月20日，也就是本周六至29日，与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军队举行联合演练。中国将出动692名军人、两艘军舰、两架舰载直升机以及3架伊尔76运输机等。中国方面表示，此次演习不针对其他国家。有分析认为，随着美中两国的关系日趋紧张，两国正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新一轮的军事外交的竞争。王维正教授认为，随着美中之间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不断加剧，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加，而美中两个大国显示出在这一地区加紧竞争的一种趋势。我们来听听王维正教授是怎么说的。
他虽然表面上讲说不针对其他外国，当然是讲说这个区域以外的外国，那大家很清楚这个指的是哪个国家，但是很显然的是针对这个区域以外的外国。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讲说这个中美有意哈，在这边的话有别苗头的味道。
那么此外，王维正教授认为，东南亚国家一些东南亚国家是不希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我们来继续听听王维正教授的看法。
你也可以看出来说，东南亚国家他们希望说能够同时跟中美两国可以交好，不需要在这个中美两大国中间的选边站。马来西亚跟泰国呢，其实在美国对东南亚的外交的话，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马来西亚的话，它的这两国当然都是东南亚国协，就是阿相的那个成员。那么马来西亚呢，它也是的这个也是这个怎么讲，美国政府的积极要争取的对象。那泰国的话是跟美国有这个同盟条约，但是虽然说就是说在军火方面的话，这两国都跟那个中国有一些军火买卖的关系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两个东南亚国家的话其实跟美国算是比较密切的，但是中国希望说用加强跟他们的军事关系来松解他们跟这两个国家跟美国的关系。
那么王维正教授认为，美中之间的争端现在是存在着从经贸领域延伸至军事领域的可能性。诸如不久前在南中国海水域美中两国军舰出现的摩擦可能还会发生。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感谢记者乔战的详细报道。
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星期一在一个科技会议上表示，他首次公开承认该公司考虑推出一个审查的中国版搜寻引擎，重返中国市场。他对此项目的效果很乐观，并表示给中国人口提供更多信息的重要性。详细情况，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介绍。爱德华，
作为科技杂志连线 Wired 的25周年会议的重点嘉宾之一，谷歌 CEO 桑达尔·皮查伊 Sundar Pichai 相对审查的担忧，声援谷歌的中国搜索项目可以赴几乎所有的搜索要求。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实际上我们搜索项目可以服务远远超过 99% 的用户搜索，还有我们能够在好多区域提供比现有搜索更好的信息。
这么一个搜索引擎会屏蔽少有 1% 的搜索。另外他还表示，因为大小，中国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象。
我们的使命敦促他们给所有人提供信息，然后中国就是有全球人口的1/5。
谷歌上个月在一个参议院听证会承认了该公司正在研发一个针对中国市场的搜索引擎，代号是蜻蜓 Dragonfly。 此前谷歌公司一直对蜻蜓项目的具体细节守口如瓶。这是谷歌2010年停止中国版的搜索引擎 Google.cn 的运作后，又对重返中国搜索市场展现出了一个新的意愿。有报道说，分析人士担心谷歌作为为中国政府作为定做的搜索产品将受到中国政府的监控和审查。美国副总统彭斯本月早一些时候谈到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我们来听听他表示白宫对此项目的看法。
Google should immediately end development.
谷歌应立即终止蜻蜓应用的开发，该应用将加强共产党的审查，并损害中国消费者的隐私。
在彭斯副总统发表讲话之前，谷歌的蜻蜓项目引起了美国媒体和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另外，谷歌的一名前工程师透露，在2010年终止搜索业务之前，谷歌中国版本的搜索引擎在中国政府的内容审查要求下，必须在当局下令的15分钟内删除一些新闻内容。这名谷歌前雇员担心，谷歌为了重返中国面临的审查要求可能会更加为严格。维加伊·博亚帕迪 ，VJ 博亚帕迪，2001年到2007年在谷歌担任软件工程师，参与谷歌新闻 Google News 产品的开发。博亚帕迪星期一在他的个人推特上说，他目睹了谷歌公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自损其新闻的功能，这让他感觉到极为忧虑。布亚帕迪在推特上说，中国政府当时不希望我们在新闻中纳入非中国的新闻来源，我们遵守了。中国政府希望我们能够在15分钟之内删除我们网站信息的任何要求，我们遵守了。他说，这意味着如果中国记者真的敢写一些反对政府的东西，他们的信息将会瞬间被消失了。谷歌于2010年几乎彻底的离开中国市场。不过近年来在新的领导层面之下，开始努力大程度上返回中国的市场，不仅推出了翻译产品，设立人工智能中心，还专门推出了一些中国版的 Files Go 文件集合，并与小米、京东等中国公司展出了多领域的合作。时间交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爱德华在新闻中心的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美国东南部各州在飓风迈克尔过境之后的救援工作。
特朗普总统前往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的几处地方视察灾情，并与当地居民交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位于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以北的林恩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中心慰问当地居民并分发饮用水。他在看到灾情之后惊叹于飓风迈克尔的威力。
这些大树被连根拔起，我们看到主要是水，水可以造成很大破坏，很可怕。你知道，当你看到水涨到 14.15 英尺，没有人看到过这种情景，太令人惊叹。
特朗普赞扬这些社区努力挽救生命并提供援助。
你看到了他们的工作成绩，每个人都很棒。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还有急救人员，每个人，执法人员看到飓风的威力，你们的工作太棒了。有些人说这像是一个强力的龙卷风，确实是这样，我们从没看到过这么大的风力。
总统承诺政府将为重建提供援助。飓风迈克尔是在美国大陆登陆的第三大风暴，在他们的房屋无法居住或被毁之后，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搬到避难所。美国红十字会目前在该地区设有27个避难所。这些避难所昨天晚上容纳了2000人，我们还有1300名很棒的志愿者，他们努力对付迈克尔所造成的损害。美国红十字会主席莫格温说，目前的挑战是如何尽快将援助人员和志愿者派遣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真希望我有一个魔法棒，把工作人员变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地区，但是自然是残酷的，树木倒在地上，通讯塔也毁掉的时候，我们很难知道哪里的人们需要帮助，所以这需要一点时间。
美国红十字会靠捐款和志愿者，而不是政府资助。莫格温说，在像飓风迈克尔这样的天灾之后，美国公众纷纷慷慨解囊。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是前往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的几个地方视察了灾情，并且与当地的居民进行了交流。
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美国东南部各州在飓风迈克尔过境之后的援救工作。
距离关键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还有三周时间，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美国女性参与竞选公职的人数有所增加，在政治立场偏保守的爱达荷州，今年也有两位女性候选人引发关注。特朗普总统计划与习近平主席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如果峰会实现，能否缓和美中之间因贸易争端引发的紧张局势？
佩奥就失踪沙特记者案与沙特国王会面。有分析称，美国国防部长一年两度访问越南，是用实际行动安抚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特朗普总统赞扬飓风迈克尔过境后的援救工作。
距离关键的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还有3周的时间，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很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
但两党都认同的是，在这个决定未来2年国会控制权的选举当中，特朗普总统将会是关键。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今年的中期选举与他有关。
所有这些非凡的进步都岌岌可危，处于危险之中。我不会出现在选票上，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在选票上，所以请出去投票，出去投票。
但在特朗普激励其核心支持者的同时，他也激励了珍妮·海因茨这样的批评者。
我们对这位总统进行积极的抵制，他的行动似乎凌驾于法律之上。
美利坚大学的分析人士戴维·巴克表示，特朗普是今年大选的核心人物。
是的，民主党人从2016年大选后的第二天就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而这一切都与特朗普有关。特朗普完全接受这一点，他希望一切都围绕着他。
劳拉·布朗说，特朗普加速了全民参与中期选举的趋势。
现在真的是全民公投了，每个人都把这次中期选举看作是支持或反对总统及其他政党的选举。
特朗普前策略师史蒂夫·班农表示，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来说，这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如果你把这次投票变成一场全民公投，使其围绕特朗普成功的政策，这显然是一种胜利。我认为民主党会被击败。
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包括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斯蒂尔。
好吧，很好，你想围绕着你是吧？那么现在选票上的每一个候选人都必须对你的行为负责，对你的推特负责。
来自马里兰州的国会众议员鲁帕斯·伯格说，特朗普可能会提高民主党的投票率。
当你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不关心他们需要什么，就像老年人需要医疗护理，但你只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好，让他们在政治上出局，这正在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很多人会出来投票。
但盖洛普民意测验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说，总统似乎并不担心，他宁愿召集自己的支持者。
他似乎放弃了扩大自己吸引力的尝试，这更符合他的风格。我们都知道他有一种非常好斗的风格，他喜欢树敌，因为这给了他一个可以对抗的人，所以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无论如何都很难扩大自己的吸引力。
特朗普的名字不会出现在11月6日的选票上，但选举结果可能会决定他的执政前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过去的一年里，女性参与竞选公职的数量有所增加。
在西北部政治立场偏向保守的爱达荷州，今年也有2位女性引起关注。她们来自不同的党派，竞选不同的职位，但两人的一些观点又不谋而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卡拉从爱达荷州带来的报道。
我喜欢牧牛，毫无疑问，从我们车牌上的牛肉产业字样就可以看出来。爱达荷州南部莱克利家族的牧场经营已超过一个世纪，放牧是劳瑞莱克利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引以为傲的家族传统。我们首先关注产业，我们以动物、草地和资源为骄傲，没有这些，我们的后代就失去了家园。
There's one that's fat. That one is ready to go to town today.
他除了追求高品质的牛肉，也担任爱达荷家畜协会的主席。
我需要照看这些牛，准备饲料和水，搞好检疫，让我们的顾客吃上优质健康的牛肉。
今年他希望更进一步，决定以共和党人身份参选爱达荷州议员。爱达荷农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20%。
I really want to preserve and protect.
我很想维持、维护爱达荷的农业。我的竞选重点在建立更强的根基。我认为爱达荷的农业能把这些价值最好的串联在一起。
莱克利的丈夫在当地金融行业工作，一儿一女都已经进入大学。他参政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的启发。
She was also raised on a ranch down on the New Mexico-Arizona border. And,
她也是在牧场上长大的，在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边界。她的出身和来自牧民社区的价值观，这些年来一直给我启示。她的很多处事方法，根据事实做出合理的决定，这些都是推动我前进的灵感。
莱克利在初选中赢得共和党提名，在偏向保守的爱达荷第25选区获胜几乎没有悬念。虽然莱克利的从政灵感来源是女性，但性别与参政的关系对他来说并不明显。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非裔、白人或者是西语裔，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机会留给最胜任的人。
爱达荷首府博伊西另一场选战正在进行。民主党籍的伯莱特·乔丹曾担任州议员，如今他正寻求被共和党占据23年的州长职位。
As governor, I support expanding Medicaid in our state.
如果获胜，他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印第安裔州长，也是爱达荷州的第一位女州长。
Future generations are in Idaho being 50th in the nation in most rankings. We are 50th.
在女性得到待遇方面，爱达荷在全国排名第50，尤其是同工同酬和堕胎等问题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挑战自己，更加积极主动。我们的进步对下一代女性也是一种鼓舞。
Growing up in Idaho, I've learned from my elders that one of our greatest responsibilities is.
乔丹对于女性权益的支持与民主党的理念比较吻合。
I really don't see a lot.
我和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没有太多共同之处。我支持共和党副州长参选。
乔丹将爱达荷州称为阿拉斯加以下的美国边疆，这里深厚的农牧业传统以及乔丹自己来自印第安保留地的经历，都让他的政策向保守派倾斜，事实上与共和党候选人莱克利有很多相似之处。
和全国范围的或者一些其他州的民主党圈子相比，我与爱达荷共和党人、独立人士和自由意志派人士的相同点更多一些。我被称为进步保守派。
两位承担多重使命的女性在被问到生活中最重要的角色这个问题时，她们给出了几乎相同的答案。
首先，我是一个母亲，我们每天都在讨论牺牲的问题。我的孩子们给了我一个生活的目标。
我的顺序是，我很自豪我是一个母亲，养育我的儿女，照顾我的牛。
美国之音方正卡拉爱达荷州报道。
美国军方说，美军在索马里针对激进组织青年党所展开的一次空袭，打死了60名战斗人员，这是近一年来打死青年党成员最多的一次袭击。美国非洲司令部之前曾宣布，这次空袭发生在星期五，地点在索马里中部穆杜格省的哈拉迪尔社区附近。军方星期二的声明说，根据军方评估，空袭没有造成平民伤亡。
美国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通过公布她的 DNA 的检测结果报告来捍卫自己拥有美国原住民血统的说法。
有猜测认为，沃伦公布检测结果是他为抵挡一旦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时可能受到的攻击。特朗普总统常称他为加康帝，这是迪士尼动画片《风中奇缘》中的印第安公主。
如果你进行 DNA 测试，证明你的原住民血统，那么我特朗普就会捐赠100万美元给你最喜欢的慈善机构。
如果他检测了，你就给慈善机构捐100万美元。
我没有说过这话，你最好再去看看。
这份报告显示，沃伦的原住民祖先在大约6到10代之前。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天主教会公布了28名前神职人员的名字，并说这些人自1948年以来被可信的指控犯有性侵行为。
大主教管区表示，根据红衣主教唐纳德·维尔的命令制定了这份名单。丹尼尔·维尔上周宣布退休，之前宾夕法尼亚州的大陪审团报告称他在担任宾州匹兹堡主教期间允许被指控性侵的教父被安排到其他教区。
I think it is unacceptable that
当时的主教，现在的书记主教维尔在领导匹兹堡郊区的时候参与了系统性的掩盖事实，这是不可接受的，而现在他似乎能毫无后果地退休。
陪审团的报告指出，维尔是数十名被控几十年来掩盖神父性侵行为的主教之一。今年六月，华盛顿教区前主教西奥多·麦卡里克因被控性侵儿童和成人被停职，后来他辞职。
美国两名非洲裔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举起拳头，抗议美国种族压迫的标志性的瞬间，迎来了50周年的纪念日。
这一刻发生在1968年夏季奥运会的颁奖典礼上。美国之音记者迪亚罗回顾了那一时刻的历史意义。
1968年10月16日，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美国短跑运动员托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举起拳头，抗议非洲裔美国人遭遇的不平等待遇。这一幕发生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夏季奥运会颁奖台上，当时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冲突。
这一幕发生之前的夏天，马丁·路德·金和伯比·肯尼迪参议员遭到刺杀，种族对立相当紧张，民众并不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情绪。
史密斯摘取了金牌，他打破了200米短跑的世界纪录，卡洛斯赢得了铜牌，两人在颁奖台上赤脚站立，象征贫困，并戴上鬼脸水珠，代表私情的受害者。心跳起永不落的国歌奏响时，他们低下了头，举起拳头表示抗议。美利坚大学种族媒体与传媒助理教授谢里·威廉姆斯说，这是一种勇敢的举动，需要勇气。
So to have these two young black men,
两名年轻的黑人男子利用这一全球，特别是这个国家真正瞩目的时刻，引发民众对于黑人解放运动的关注，非常有意义。
1968年的颁奖仪式结束后，美国奥林匹克代表团终止了两人的运动员资格。但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近期举行的一次活动上，这两人被誉为了英雄。
言论自由必须是一个持续的声音，必须是我的民众，必须通过教育，因为克服并非是乏味的议题，面对逆境，斗争依然继续。
今年九月，卡洛斯重返墨西哥城，纪念50年前那个勇敢的时刻。他利用这个机会提醒民众，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对我和任何其他人而言，做出正确的事情并不容易。我50年前站在领奖台上，有一个人与我一样举起了拳头，另外一人站在那里对我表示支持。可是那个招牌留在那里50年了，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三人改变不了社会，无法让社会更加美好。
无法避免的是，现在有人将50年前的那一幕与当今国家橄榄球联盟运动员在国歌演奏时下跪引发的争议和其他反对警察暴行的抗议行为作为对比。发生在墨西哥城的那一幕被认为是感召性的。
Right now, in 2018, 50 years old, there are still
50年后，2018年的今天，依然有热衷于抗议行为的人回顾当年的那一幕，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们看到，当运动员采取行动时，真的就能产生影响，造成系统性的改变。这就是托米·史密斯、约翰·卡洛斯1968年的尝试，这也是科林·卡佩尼克今天的尝试。
史密斯与卡佩尼克因冲破障碍而走到了一起，两人相约去年秋天见面。两人都不顾自己的运动生涯，选择与种族不公开开战。马龙，华盛顿报道。
1968年的这一天，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美国短跑运动员托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举起了拳头，抗议非洲裔美国人遭受的不平等待遇。
这个标志性的瞬间迎来了50周年的纪念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中两国的官员正在竭力地促成两国元首借11月出席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的间隙实现双边会晤。观察人士认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峰会能够实现，这将有助于缓和美中之间因贸易争端而引发的紧张局势。有关这次特席会的筹备现在进展如何？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是否会就此化解？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林峰。
好，谢谢。
这个就是关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是否能在11月份的这个 G20 会议上能否见面这个消息，现在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了说有可能是在这 G20 的时候要，两人要见面，但是后来，报纸他又援引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的话说，就是这个峰会还没有最后的敲定。
对，
那么目前这个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这个的确这个峰会呢，就像现在媒体最新的报道那样，就像《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那样，就是还没有最后成型。那双方呢，都在还在为这个争取它能够实现的，在做最后的这个努力和这个交涉。其中一个就是说，我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美方的要求，中方呢必须要在这个11月。这个峰会前啊，把这个中方的一个妥协清单拿出来，那就是说中方要做出哪些让步，要同意开放哪些市场，美方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清单。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方就是说预设哪些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为这个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主席这个峰会呢预设任何的这个附加条件。到现在为止的话呢，这个从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反应来看，包括美国白宫还有美国国务院的官方反应来看呢，都没有证实这个峰会将会举行。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峰会呢还是在这个筹备当中。那就是说，最新这个最早的报道的时候呢，就是上个星期《华尔街日报》最早的报道就是说，实际上说是特朗普总统呢，他是同意呢 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白宫这个经济顾问库德洛呢去推动这个跟中方的这个峰会，而不是说就已经谈妥了。那就是我们注意到上周五还有本周一的时候呢，这个美方的陆续的一些白宫的这个重量级的官员，还有就是一些保守派的这个智库人物，就是出来也是放风，就是说这个峰会呢还没有成型，还没有敲定，那要求中方必须要做出重大的让步，就是比如说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叫白邦瑞，那他就也是在这个福克斯新闻这个财经频道上就说呢，说中方必须要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包括呢就是大幅度的削减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赤字，也就是说中国要加大进口。另外呢，在这个结构政策方面的话，这个也要做出一些这个重大的调整，那比如说开放市场，比如说结束这个补贴等等，这样的话这个峰会才有可能成型。
嗯，实际上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也好，或者叫做贸易战啊，已经开打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了哈。那么为什么双方选择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就是说11月份这个 G20 峰会上来两国元首来会面？
对，其实呢我们注意到在9月份的时候，当时就是美方是提议这个双方的搞一轮这个谈判，那当时是美方是邀请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来美国来华盛顿进行谈判，那恰好呢当时是美方呢对这个中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呢加征10%的这个关税刚刚出台，所以中方呢就是说呢不能在这个威胁的环这个情况下被逼迫的情况下去做出这个妥协去谈判，所以那轮谈判就告吹了。那就是说后来呢我们再知道再往前推的话，这个中国商务部副部长这王受文也曾经来过华盛顿，当时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双方呢希望先在低层级呢进行一个谈判和沟通，那以便于呢这个两国元首在11月的这个两场重要的这个国际多边会谈上，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谈到这个 G20 峰会，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APEC 峰会、APEC 领导人峰会，那在这个两个这个场合之中的之一，能够促成呢这个美中元首进行一次这个双边的这个会谈。但是后来因为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取消了参加这个APEC 峰会，所以只派这个彭斯副总统去。现在的话就是万众的这个焦点都集中在这个十一月。这个十一月的这个节点有比较有意思，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来看，就是从这个时间线上来看的话，美中的贸易战应该说第一个回合啊，我们不同因为加了双方各加了几轮关税，但是第一个回合下去的话，应该说也是四个多月的时间，恐怕对双方的影响都已经逐渐的显示出来，特别是对中国的对双方经济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一个是中国的股市哈，中国股市的影响是跌了大跌，还有这人民币汇率也是就是一直处于在这个保期的边缘上，还有就是我们关注到美方的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些越来越多的这个声音，就是希望能够停止这个贸易战，特别是我们关注到今天这个有100多位议员呢是联名致信这个给美国贸易代表，希望他们这个所在选区的一些商品呢能够从这个关税清单中这个被那个拿出去，所以应该看到现在应该来看呢，就是这个贸易战经过了第一个回合过招之后呢，双方都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去谈判，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应该双方也都在为一个今后一个持久性的一个贸易战呢做进一步的这个打算。
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11月底啊，就是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也就结束了。
对。
那么根据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那么美中两国元首在10月份如果当真能够见面啊，能够再举行峰会的话，两国达成这个贸易的协议或者叫妥协也好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那主要的障碍你觉得是什么？
现在主要的障碍还是看这个中方让步的情况。据我们来掌握的信息来看的话，还是要看这个中方能不能拿出一份就是让这个美方感觉到满意的这么一个成果清单。那就像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这个美方的一个要求啊，就是要求这个大幅度削减这个贸易赤字。那大幅度是多大的幅度呢？据我的了解，就是说 之前在实际上在双方第一开始这个谈判的时候，五月份谈判的时候，美方就拿出了一个清单，当时有上面有一个140多项的一个具体要求，还有6个大的要求，其中一个大的要求就是说要中方呢采取行动，在2年内就削减20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那实际上这个规模是相当大，也就是说平均一年要削减这个1000亿。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中方呢，就是说包特别是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对于美方提出的一个具体清单呢，有一个很谨慎的一个了解和研究。那他就是中方的结论就是，其中有1/3的这个要求是可以立即解决的，还有1/3呢是大概可以通过大概是半年或者一年到甚至2年的时间进行这个协商去解决，还有1/3是中方是认为是涉及到中国的国家主权还有核心利益是不能就接受的。那实际上就是说，这次来看的话，就是关键是在于中方能够在哪些方面上做出真正的实质性的一个让步。
嗯。最后一句话简单的说一下，你觉得假如两国元首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对未来的美中关系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是一个缓和，但是总的来看，美中关系现在正在形成一个全面的一个这个竞争和一个对抗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如果能够成型的话，应该对暂时性的缓和美中这个紧张关系是有帮助的。
嗯，好的，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林峰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些婴儿过早出生，但一些最小的早产儿体重不足1500克。在华盛顿的儿童国家医疗中心，一个专家团队提出了一个计划，为这些婴儿提供最好的茁壮成长的机会。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JC 出生时的体重只有736克多一点，但现在看看他看上去不再是以前那个微型早产儿。
我一开始很害怕碰到他，他太小了，我甚至无法换尿布，我感到非常紧张和焦虑。他看起来很脆弱，但护士们非常支持和鼓励我。
JC 在24周出生。足月婴儿出生时间为39至40周。华盛顿儿童国家医疗中心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一个专家小组希望看看他们是否可以帮助 JC 和其他早产儿增加体重，并提高他们茁壮成长的机会。
尤其是早产儿，营养不良和发育不良的发生率很高。
这些婴儿体内脂肪很少，他们不能浪费能量。有些人被笼罩在孵化器中以鼓励睡眠，该团队专注于婴儿吃什么和什么时候吃。
我们注意到很多医生对低体重早产儿的喂养方式，也就是那些体重不超过1500克的婴儿，他们的喂养方式各不相同。
他们希望确保所有婴儿得到同样的护理，以提高卡路里和改善营养。该团队尽可能强调母乳。
对早产儿来说，母乳是最好的，能更好的吸收，而且母乳有很好的抗体。我们知道母乳中含有其他物质代替不了的生长因子。
该团队规范了营养方面的操作，根据每个婴儿的需要，包括为母亲不能产奶的孩子提供强化过的捐献母乳或强化了的母乳或配方奶粉。
我很高兴我们已经能够制定流程，实现标准化护理。我们还加大了给婴儿的母乳量，这是非常好的。我们能把他们的体重增加30%。
该团队的任务尚未结束，他们想调整营养操作，看看能否可以改善结果。一旦完成，他们将公布结果，以便其他微型早产儿也可以受益。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1969年7月20号，全世界在黑白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了月球的表面，并且在尘土中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
一部新的传记片《第一人》跟随他的生活，记录了他的勇气、冒险精神和他如何在压力下全神贯注。这些优秀的品质为历史性的阿波罗11号太空任务铺平了道路。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这是非常时期，
我们面临非同寻常的挑战。我相信这个国家应该致力于实现让人登上月球，并将它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
阿波罗十一号惊人的登月任务是达米恩·查泽雷近两个半小时的节奏紧凑的电影《第一人》的高潮时刻。通过声音、音乐和特写镜头，电影让观众看到了艰苦的训练、技术故障造成的死亡和个人牺牲。所有这些都促进人类首次登上月球。
我们需要失败，我们需要在这里失败，所以我们不会在上面失败。
瑞恩·高斯林演活了尼尔·阿姆斯特朗，他领导了阿波罗十一号任务，同时因失去女儿而挣扎，作为丈夫和父亲努力克服登月难以形容的风险。克莱尔·福伊饰演的珍妮特·阿姆斯特朗是一位坚强、冷静、支持丈夫的妻子，她也接受了丈夫有可能回不来的严酷事实。
所有这些协议、这些步骤让人觉得你尽在掌控，但你们是一群男孩，用粘土制作模型，你们什么都控制不了。
影片《第一人》在首都华盛顿的航空航天博物馆举行首映式，莱恩·高斯林对馆内的航空和太空展品赞叹不已。
当他们选择在这里首映时，我感到非常的兴奋，这是一个完美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希望我有机会看到他们。
这是这些人和这些家庭在这些任务中的第一手经验，这是非常独特的。
达米恩·查泽雷告诉美国之音，他想描绘一副宇航员，特别是尼尔·阿姆斯特朗从1961年到1969年的肖像，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为这样的使命做心理和身体上的准备。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揭开神话的一面，通过特殊情况来审视这些普通人，他们牺牲一切，把生命搭进去，放弃这么多。我们知道人类有这种潜力，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让我们大为受益。
然而也有批评者，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推特上抨击电影制片人没有展示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表面插上美国国旗的历史性时刻。
好莱坞从登月中抹去了美国国旗，这是错误的，与左派不尊重国旗和否认美国例外主义是一致的。
查泽雷回应说，不描绘那个历史性场景纯粹是因为审美，在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时刻关注阿姆斯特朗的内心情感，同时我们看到远处的旗帜和世界正在眺望。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香港政府在最近宣布取消民主派人士刘晓丽参加立法会补选的资格，称任何鼓吹港独或者推动民主自觉的人参加竞选都不符合基本法。此前不久，港府借用中国政府惯用的拒绝续批签证的手法，首次驱逐外国记者。在今年7月，倡导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被列为非法组织，这也是港府第一次取缔民间政党。有观察人士指出，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连同2年前铜锣湾书店事件，构成了一个转折点。这显示一个曾经自由开放的香港开始衰亡，期待香港影响内地走向民主自由的希望逐渐破灭。与之相反，在北京的强力干预之下，香港正在加速内地化进程。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专家来共同探讨这个话题，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